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将一切的尊贵和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圣洁的羔羊，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也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主，真的求你亲自的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读你的话语，听见你的声音，也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与你面对面。主啊，我们真的祈求你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蒙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不单是知道你，更是可以经验到主你自己。主，求你亲自的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所献上的敬拜能讨你的喜悦，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中间。接下来的时间全然的摆上，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当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来行事的时候，或者是上帝没有按照我们向他所祷告所祈求的那样来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你通常会作何反应？你会不会还是很坚定的相信上帝在聆听你的祷告，上帝在掌管你的生命？还是你的心里面会有一些的质疑，会很想要知道，上帝你到底有没有听见我的祷告，你到底对我向你祷告的事情你是怎么想的呢？当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行事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相信神吗？我们会如何理解神呢？在今天我们一起读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那个主人公，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就是以利亚先知。我们通常提到他的时候都会想到烈火先知来去形容他，他的性格好像烈火，然后他的服饰跟火好像也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圣经对他有很多独特的记载，比如说一开始说他是提斯比人在列王记的17章第一节他刚出现的时候，然后在12章的17节还有28节，还有列王记下的一章第三节。但是我们如果去具体的去查考圣经呢，会发现好像找不到提斯比是在哪里。其实是无法考证，目前来说是这样，就是无法考证它是在哪里。然后我们还会看到圣经对以利亚先知的一个装扮的一个记载，说他是身穿毛衣，腰束皮带，这样的一个装扮其实是很标志性的，就是很代表以利亚的一个穿着。你看在列王记下的一章七到八节弟兄姐妹可以看看上面的经文你会看到圣经对他的形容身穿毛衣，腰束皮带，这是他的装扮很独特。然后我们再看到圣经还有对他的记载，他是旧约所记载的人物当中二分之一啦，就是他是没有经过死亡的那个先知，另外一位就是以诺。圣经记载他是没有经过死，被旋风升天了，就是接走了。然后我们还会看到在新约里面也有出现他，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门徒们看见摩西、以利亚显现同耶稣说话。然后当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别人也有，门徒们也有说他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所以这是新约当中提到以利亚的时候。然后我们还会发现以利亚的侍奉伴随着非常大的能力。圣经记载到就是我们所读经文的19章的前面从17章开始 到十八章，我们会看到不断的有神迹伴随着以利亚，比如说乌鸦啊，它叼饼叼肉啊，再比如说啊，以利亚寄居在寡妇的家里面，他的那个坛里面的面一点都没有少，他瓶里的油一点也没有短缺。然后再到17章的17到28节，就是列王记上，我们会看到以利亚让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然后再到18章，我们会看到以利亚他和850位啦，就是450位巴利先知，还有400位的亚舍拉先知，进行了那个真假神之战。他胜过了这些巴利的先知，这些假先知。而且呢，圣经还记载以利亚他祷告，接着就下雨了，他有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跑在了亚哈王的前面。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经文对以利亚先知的记载，或多或少都给他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我们把这里所提到的哈，圣经所提到的关于他的那些记载，挑出任何一个，其实我们都会看到他是有很多的一些传奇的经历，传奇的故事。可是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列王记的19章，就是刚刚我们一起所读的经文里面，会发现他呈现出很不一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他有恐惧，他起来逃命，他有失落，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然后他有疲乏，他在罗藤树下睡着了，吃了之后他又继续的睡着，然后他有孤独，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如果只是看列王记的19章，可能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大部分的反应都是一样，都不会希望自己像以利亚那样。可是如果我们拿走列王记的19章1到18节，就是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会发现经文的上下文的那个内容还是很通顺的，而且以利亚先知也会更加符合我们对于榜样的那个形象和样子，同时也能够显示出他的传奇，以及他作为先知上帝的仆人他的能力。但是圣经作者却花了差不多一章的篇幅来记载他的软弱，他的孤独，他的恐惧和疲乏，到底有什么样的用意呢？我们可以来看19章，列王记19章的一个结构。我们会看到列王记的19章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们所读的1到18节是以利亚呼召以利沙的背景。那后半部分呢，是以利亚呼召以利沙的实际经过。那我们会看到圣经作者之所以记载这段经文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以利亚的这段记载是作为呼召以利沙的背景。我们从19章就会发现那个主角的光环从以利亚的身上逐渐的转移到了以利沙的身上，而且以利亚的服事呢，也从前面神迹的很多神迹的事工慢慢的转移到了说话的事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在列王的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圣经对先知的记载常常用一个词叫神人啊，上帝的那个神哈，神人。这个称呼显示出先知的特殊的职分和他的那个使命，他是作为神的代言人，是代表神传达他的说话。所以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他一定是有很多的神迹伴随着他的服事的。但是真正有能力行神迹的不是那个人，不是那个先知，乃是呼召他愿意使用他的那位神，对吗？所以19章他就是真实的把这个最根本的一个真理来显露给我们的读者，每一位跟随神的人。所以如果没有记载，没有这段经文的记载， 当我们提到以利亚先知的时候，哦，想到了他是烈火先知，想到他是很有能力的先知，想到他是一个传奇，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人。但同时我们心里面其实也在说，哦，我不可能像他的，因为我做不到像他这样，我也不可能像他那样经历那么多的神迹。可是十九章的记载却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以利亚的身上找到我们自己，我们也经历许多的恐惧、失落、疲乏、孤独，然而我们却可以转向呼召我们的这位上帝，好像以利亚那样。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会看到上帝和以利亚的那个互动。所以我想先和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先看看以利亚先知他的那个举动，他先是逃亡别示巴，然后又是逃到何烈山。我们来看经文，经文的19章，列王记上19章1到3节的前半段，我们会看到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就是逃亡逃命这个并不在以利亚先知的一个计划之内。他为什么逃呢？经文用了一个很小的短语说见这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呢？首先我们从经文就很容易的看到第一个光景就是那个耶洗别王后他的那个通缉令哈，他说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他捉拿掉，然后把他杀掉，不然呢愿他所敬拜的神明重重的降罚于他。对，这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状况，就是耶洗别的那个通缉令。但另外还隐藏着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利亚他其实期待着他可以为以色列人带来一场属灵的复兴。怎么说呢？我们会看到刚刚有提到的这几个的神迹，那这几个神迹这几个神迹所带来的一个果效，就是在列王记上的18章39节和46节能体现出来的。39节说，众民看见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四个神迹其实是逐渐那个影响的范围是逐渐的扩大。首先前面的三个神迹，就是这里的前面的三个神迹哈，你会看到以利亚的事工它偏向的是个人性的，是少部分的群体，而且也可以说是隐藏的，是在以色列经历干旱的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但是在列王记上的18章，就是那个真假神之战在加密山上所行的，它是关乎整个以色列民的，是关乎所有人的，而且是显露的。所以这个神迹就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然后我们看到圣经所记载的一个效果哈，就是以色列民他们都伏伏宣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让以利亚就看到了他的那个服事的果效和希望，他可以带领以色列民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然后我们看到他就为以色列来祷告，然后圣经记载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其实那个奔在亚哈前头就是显明出在属灵的事情上，以利亚他是要做亚哈的那个带领者的，而不是听以色列的王亚哈他的吩咐。可是事实却是什么呢？事实却是亚哈王并没有因此而听从以利亚先知，他更没有因此而相信以利亚所侍奉的这位耶和华上帝。亚哈仍旧听从他的妻子王后耶洗别，而且不离弃偶像，转向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所以这样的现实结果呢，就令以利亚先知猝不及防，所以他就起来逃命了，开始了他的逃亡之旅。我喜欢用一个引号来去形容逃亡之旅，为什么呢？因为很快我们就从经文当中看到他虽然是以逃命开始，可是他有真正想要去的那个目的地。 我们来看以利亚的逃亡之旅。列王记上的三章到十九章的三节到第九节这一段的经文，用了两个到了来去形容以利亚的逃亡之旅。首先，他是从犹大的那个耶斯列到了别示巴。从耶斯列到别示巴其实是跨国的，耶斯列在北国，但是别示巴是在南国。然后第一个到了其实是差不多有150公里的那个距离。如果我们按一般人走路的那个速度来估算哈，就是一个小时走5公里的话，我们会发现从耶斯列到别示巴，如果你一直不停的在走，也要大概要30个小时。一般人需要休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是需要3到5天的时间才能够从北国耶斯列的境内走到了那个南国的别示巴。但是我们却发现以利亚先知他是一次性走了150多公里。那我们也会发现，如果从耶洗别他的那个通缉令来讲的话，只要离开了耶斯列其实就安全了。可是他为什么一次性就走了这么远的路呢？而且不吃不喝的，好像就是这种感觉哈，连续走了30个小时呢？显然他不只是逃命而已，他有一个更想要去的另外一个目的地，就是何烈山。这是第二个到了，从别示巴到何烈山大概有400的公里。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一般人的速度哈来走的话，就是日以继夜的走需要80个小时。那按照以利亚离开耶斯列去别示巴的速度的话，就是3天半的时间就可以到那个何烈山。但是以利亚在这里走了多久？40昼夜。很显然，这个40昼夜让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以利亚那个时候一定不是在逃命的状态，对吧？逃命的状态一定是一股脑的往那个目的地或是离开那个地方往那儿冲，其他的事情都顾不上。可是明明大概可能一般人10多天可以走到，可是以利亚却走了40昼夜。他在做什么？圣经没有记载，但我们大概可以估算得到，他应该是走走停停有休息，然后也有思考。至少我们从下文当中哈，就是上帝问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以利亚的回应可以让我们知道，不是上帝叫他去何烈山的。因为如果是上帝叫他去何烈山，当以利亚听到上帝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以利亚完全可以回答说，哎，你还问我来这里做什么，不是你叫我来的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很确定，不是上帝叫以利亚去何烈山的，可是以利亚却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他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地，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在经文里面有一个词去形容他，说到了神的山。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是摩西遇见上帝的地方，也是上帝颁布十诫的地方。以利亚想要去的就是这里。他想要去干嘛？他想要与上帝面对面，这个是很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再继续来看，在从耶斯列到别示巴的时候，以利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求死。以利亚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那样，以利亚他逃命的原因是他期待着他的服事可以带来很好的果效，可以将以色列民回转，离弃巴利偶像，可以转向独一的真神。可是他经历的现实的状况却是与他的期待 完全的不符合。这令他感到的就是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所以他说罢了，受够了，我不想再忍受了。以利亚他表示说无法再忍受上帝的那个不按常理出牌。然后我们还会看到在何烈山的时候，当上帝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19章的第10节和14节，以利亚的两次回答都是一样的。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弟兄姐妹可以看我特地加粗的那几个词哈。以利亚在回答什么？神问他的是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那正常情况下，那以利亚应该回答说哦，你还要问我，我不是在逃命吗？或者是我在等你救我呀，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人的那个回应。可是以利亚却说的是，上帝，这是你的约，你的坛，你的先知，这是你的事情，哎，你为什么没有管？他在抱怨上帝。然后他还说，不是你叫我去见亚哈王的吗？我是在为你的事情大发热心，但是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还要面临被杀的危险。所以上帝，你可知道，如果连我也被杀了，以色列就没有你的先知了，一个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会看得到以利亚他对神的那一种全然的敞开，他心里面很真实的那种情感，他都完全的向神来显露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过和以利亚相似的经历呢？相似的感受或者是困惑呢？在面对很多的境遇当中，我们其实真的是很难判断和理解上帝他的计划心意是什么。可能我们也无法理解上帝为什么没有给我们一个好的结果，好的祝福，好的带领。而以利亚所做的所说的令我们发现，他解决这些不明白的方式是到神的面前与他面对面，他向神诉苦，向上帝投诉啊，不是向上帝投诉别人，而是向上帝投诉上帝。他找上帝来投诉上帝的不作为，渴望得到上帝的解释与回应。所以这是以利亚解决他的那些问题以及上对上帝很多不明白的一个回应的举动。那么上帝他如何回应呢？我们来看，继续的来看上帝对以利亚的一个回应。上帝对以利亚分别在别示巴有回应，在何烈山也有回应。首先我们来看在别示巴上帝的回应是什么。经文的19章5节到第8节这里啊，我也特地就是标注了几个动词哈。上帝他差派天使去拍醒在睡觉的以利亚，然后带去了食物，就是水和炭火烧的饼，然后而且对以利亚来去说话啊，这是可能让我们会理解到是天使为什么要拍醒以利亚呢？为什么是拍？完全可以叫醒以利亚，对不对？上帝也完全跟人说话的时候直接在天上呼叫他就 OK 了，为什么这里天使要拍一拍他，而且是把他拍醒的？我相信在这里啊，是姊妹而且做过母亲的应该会很清楚，你们在养育孩子特别是 baby 的时候，母亲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拍一拍孩子，对不对？安抚他，宽心，就是好像让他能够平静安稳在你的怀抱当中，告诉他你在。所以其实这里就是很特别的一种叫醒的方式，上帝借着拍啊，让天使去拍醒他，就是表达那种安抚跟宽慰。上帝没有对以利亚的求死做出什么责怪或者是回应说哦好吧我答应你，或者是诶你为什么求死，上帝都没有说。上帝就是借着天使来拍拍他， 给他准备吃的，然后对他说起来吃吧，什么都没有吩咐，只是说起来吃吧。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天使还是一样拍醒以利亚，然后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跟第一次一样，就是叫醒的方式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食物，水跟炭火烧的饼。但这一次天使说了更多的话，说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天使提醒以利亚，在你的身上还有未完成的使命、责任和托付。这是上帝对以利亚的第一次的回应。第二次是在何烈山。上帝首先问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是上帝直接用声音来去提醒以利亚，来去问他。但是很显然，上帝也没有好像是很责怪的、惩罚的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不是这样，上帝是很柔和的来去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是神的第一个回应。然后我们还会看到上帝用两种方式来去显示他自己，一个是神象征的作为，另外一个就是神实在的作为。我们先来看神的象征的作为。上帝对以利亚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神说的是在他的面前。以利亚不是向神那个诉苦，就是希望能够跟神面对面吗？那现在上帝就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然后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啦，上帝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经文用了三个不在，不在风中，不在其中，不在火中，然后却说火后有，就是神在。这有什么样的含义呢？神其实当然可以在风中，在地震当中，在火中来去显示他自己。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弟兄姐妹有圣经，就是往前翻一章，列王记上的18章，你会看到上帝他从天上降下火来去烧尽那些祭坛上的那个牛犊、木柴、石头，还有那个干沟里的那些水。上帝用火来去显明他自己。在出埃及记的19章，我们也会看得到，在神颁布十诫的时候，上帝也借着天上山上的那个雷轰、闪电，还有密云，还有角声，来去显明他的同在，来去显明上帝降在西乃山。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可以的，可以在风中显现，在地震中显现，在火当中显示他自己。可是这一段经文上帝却说不在，神不在，不在风中，不在地震中，不在火中，而在微小的声音当中。我们不知道那个微小的声音上帝说了什么话，我们不知道，但是借着微小的声音和前面风、地震、火的这种鲜明的对比，神让以利亚知道，上帝可以借着这些大事情哈，雷轰的轰烈的情景来去显明他自己，但是上帝也可以借着日常的那些很细小的举动来去显明他自己。上帝将以利亚的眼光从这些服事的果效、人的反应，以及这个风、地震、火这些轰烈的情景当中，转移到耶和华上帝的身上。只因为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可以选择用怎样的方式来去启示他自己。然后我们看到上帝的一个实在的作为，就是他更加具体的告诉以利亚他接下来还要做的事情，这是他未完成的一个使命， 所以神要以利亚继续的来服侍他。这里面也用了几个词哈，首先神说你回去啊，很清楚的举动就是让他回去，然后就是高三个人啊，然后呢又告诉以利亚还有7000人是未向巴利屈膝，未曾向巴利亲嘴的。神让以利亚知道的是，在你看不见的部分，上帝仍然在做工，在我们看不见的部分，神仍然在掌管，神仍然在做工。我们常常以为上帝他一定是会借着那些轰烈的作为来去启示他自己，因为那样更能够显示出上帝的大能，上帝的伟大。可是上帝却透过微小的声音与人对话，或者说微小的声音，或者是上帝直接说话，其实都是上帝的作为，上帝有绝对的主权来去显示出他是独行其事的神。正如我们无法想象上帝他自己救赎我们的方式是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背负我们的罪孽，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偿还罪债。我们也无法想象得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现在在地上也可以经历上帝与我们的时刻同在。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独特的安排和计划，上帝也会适时的出手来帮助和调整，打破我们自以为的一种固有的服侍上帝，或者是固有的敬畏上帝，或者是好像跟上帝相处的那个模式。那些上帝似乎并没有按照我们的祷告和期待的形式以及来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或许正是上帝要调整我们的人生脚步，人生的节奏，生命的时刻。所以安静在神的面前，寻求他，聆听他微小的声音，我们就能够知道上帝他时刻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一直都在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常常会被所遇见的一些困难挑战以及我们觉得很难接受的事情遮蔽了我们对上帝临在，对上帝同在的那个触觉。所以祈求神他将我们的眼光回转，定睛在上帝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感到恐惧、失落、疲乏、孤独、软弱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那些被上帝重用的仆人也有过与你相似的经历，也不是你一个人，耶稣基督也曾经经历一切的苦痛，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与我们一起同行。所以尽管坦然无惧的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面前，不论上帝是否按照我们的期待行事，他都是神。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他的伟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最后我想以诗篇72篇18到19节的经文来去总结今天的分享，请弟兄姐妹同我一起来念。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真实的承认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白，我们也有很多的软弱，而这些软弱、不明白、压力、挑战等等，我们都可能觉得很难向人敞开，也觉得没有人可以理解和明白我们。但是主，你都知道。主啊，求你将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将我们的眼光从我们所看见的这些环境以及自己的身上单单的转移到你的身上，转移到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仰望你，仰望十字架。 主啊，也祈求你亲自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的光景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以致我们更加懂得如何的来爱你，如何的来敬畏你，如何的来以你为我们的喜乐，而且是为你而活。主耶稣，我们谢谢和赞美你，将每位弟兄姐妹向你仰望，求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